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来以顺服的心来敬拜，馨香的祭献上主的面前。主，你自己悦纳，这个时候将你自己的话传开，愿你来使用，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边。主，愿你的子民被造就，愿你的荣耀被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田长老、牧师、各位师母们、长辈们、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田长老的邀请，让我能够在你们中间。是的，我是八九年前在你们中间。谢谢贵教会让我能够与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目前觉得很有负担的一个信息，关于良心。良心，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叫做有愧的良心，有无愧的良心。你看到后面有问号，还有感叹号，还有那个哈 bracket， 所以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读这个主题，有无愧的良心。为什么我要看这个主题呢？主要就是其实良心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在谈的事情。其实更早在基督还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可以说古希腊哲学里边都有良心这个字眼，当然是希腊文，但这个希腊文跟圣经的希腊文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谁借谁那个是之后的事情哈。但是就谈到就是说，不管是教会里边外面，大家都知道说冥冥当中有一个良心。那后来教会里边甚至圣经里边也让我们看到有30处之多哈，出现这良心这个字。什么是良心？希腊文有一个字，但是我今天是用拉丁文啊跟大家讲，因为比较有意思，会比较容易能够了解。这个我们英文就说 conscience， 对不对？ conscience，那其实就是拉丁文直接翻过来的，是搬过来的，就是 conscientia， 好，就是同知识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是 knowledge of self， 是自我的一个知识。我们有自己 ，right self， 但是这个良心可以翻作是我的知己 ，right 是你的 kindred spirit。所以一直在我们里面不但有自己还有知己哈，是好像看起来有两个人。这个良心也是有时候会对你说话的那个意思，好像哇还有另外一个人对我说话的感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良心这个知己。那我读给大家一个经文，先我不翻在这边，但是先给大家读一读，大家就听哈。在罗马书第2章14到16节，关于是保罗说犹太人有律法来决定他们应该怎么样分辨是非，但是外邦人外族人没有律法怎么办？所以保罗就在边做解释。14节，没有律法的外族人，新译本啊，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我们这边翻作你的知己还在。这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做见证，和赫本翻作是非之心。他们的思念互相的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这也是造就我所传的福音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良心，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什么是良心。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圣经怎么样教导，先看看目前人怎么看良心。 我刚才说古希腊就有良心这个解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观察，但是之后下去还是有，当然是大部分是教会嘛，教会比较庞大了，影响很多，然后人家都是从教会的角度看良心。那启蒙时期之后呢，事情就开始有改变了，大家都不愿意来面对良心，然后呢就尝试对良心产生不同的解释看法，基本上就是对抗神放在人心里边的这个声音。那我就归纳从自然的角度，也就是圣经之外哈，大家都认定有良心，但是目前特别是这19、20世纪人怎么样看良心，我就归纳三个哈，归纳三个，因为太多了，所以其中一个从这个万物当中人怎么样去理解良心，三种，这个三种呢就是目前是以无神的前提来做解释的。第一个呢解释呢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声音，内在心理的声音，也就是比如说Sigmund Freud 心理学家哈，这算是一个创始人吧，这个弗洛德，他的这个我里面有三种我，对，如果你读过心理学，有 super ego、 ego 跟 it， 我不知道怎么翻，是超我，然后自我跟什么 it 是什么，我们中文可能说老我吧，我们用这样子翻。但是他说呢，良心呢是最高的那一层， super ego 是你的超我。那这超我从是怎么来的，他认为这个是社会的标准，在你小的时候呢给你的一种教导，以致你把它内化的时候就成为你的良心，或者是你的父母，因为他们有权威，他们说话算数，说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然后呢就你把它内化的时候呢就成为你的良心的声音。所以对心理学他们来说，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不是你这内在的东西，外在的声音，外在的标准，外在父母的意见或者是他们的权威压迫你，所以他们就是说你看到现在的社会就可以不需要听父母，其实很早就是这样哈，越来越多就抵抗父母，不顺服父母，所以要谈顺服，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不愿意提这个字哈，甚至基督教里面有时候也不愿意提顺服这个字，可以说顺服神，但是夫妻之间的顺服不要谈，所以这样的一个你可以了解，也就是从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这个是父母给我们的这种，但是简单来说是相对的，是外在的，我可以把它取消，所以就是我自己要想办法把这个声音把它拿掉，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良心呢是所谓的理性的良心，就是 rational 一种conscience 啊，这个是在启蒙时期，当然是比较强调，因为启蒙时期以人的理性为最高的标准来判断是非，什么东西要是还是非呢，必须理性，通过理性的批判才能够决定。那听起来是好，听起来很不错，应该的，但是如果只是单单靠理性，我跟你说是非在家庭里面就很难操作了，大家有经历的啊，夫妻之间有吵架的，是不是每一次是要分别谁是对谁是错，是吧？结果吵不完，如果你继续留在这种是非，我对你错还是我错你对还是怎么样哈，这个是非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呢很多时候不是谈到是非的事情，是谈到关系或者是情感的事，所以单单只是靠这个理性来处理事情，有时候是更糟糕，所以大家了解啊。但是现代或者说启蒙时期开始，就是以理性为最高的标准来判断一切，这是你的良心。第三个归纳是人性的良心，就是 humanistic， 有一点不一样啊，不是理性，是人性，也就是人文不是人性，我可以翻作是人本哈， humanistic 人本的一种良心，也就是当然理性是一种，但是这一边呢是比较更现代的看法，就是说人当然是生出来不是罪人，人是里面是善的啊，是好的。从这个根基他们就建造，是说只要你活出来是为别人好，为自己好，都是好，都可以做哈。因此到一个程度，你只要不隐瞒你自己的心，然后你就很透明的做出来，就是诚诚实实哈。就是意思说很好听，也就是说 be authentic， 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字眼哈？ be authentic 真实，只要你活得真实哈，你就是按照你良心做事。但是这样的良心大家知道有问题，第一他们不知道说其实人犯罪之后就有罪的一个传承，我们有问题来，所以在一个东西是他们不承认，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肮脏的东西，很多的恨，很多的不满，很多的妒忌。如果按照这个人本的良心去做，他说你就反正就打开嘛，就诚实的去做嘛，你恨那你外表就表现出来恨，那不是很一致吗？那不假冒伪善不是很好吗？那基督教都是讲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对不对？那我们真诚啊，真实啊，里面真里面真的恨，里面真的妒忌，然后呢就表现出来，就是怎么样的结果大家也知道。看到最近有很多所谓的政治的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到人就敢敢的枪杀，把别人杀了，因为他认为他所做的没有错，因为他是很讨厌，因为你伤害我，用语言伤害我，我就很不满，我就对你有意见，我就按照我良心里面怎么样的感受，我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人本的这种良心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是不是？这个都是无神的一种根基所建造的良心的标准，何等的可怕。但是我想，我希望我们不要跌入在这种的良心的里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良心，我这边强调，但是人都是扭曲这个良心的意思或者是它的功用。我们盼望从这边来认识我们的良心，神给的更加来好好的来使用。我想大家都注意到我们常常用良心的字眼哈，有时候你用在成语里边啊，用在谚语里边，约甚至很口语的里边，大家有用过良心的字眼吗？有吧哈，有吧哈，点点头一下，大家还在吧？还在吗 ？OK， 好，那你就再想一下有什么样的字眼，我就列出一些了啊。问心无愧，是吧？谈到良心哦。还有啊，对得起自己良心，对吧？按良心做事，良心发现，凭良心说话。然后这个表达不太好，不过我还是讲出来了，因为华人嘛啊，不管你信不信的，你都有用这样的字眼。偶尔举头三尺有，我没有说哈，是你说的啊。还有天知地知你知，谈到良心的，还有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怕也不惊的，是吧？还有比较负面的，良心被什么吃了？被狗吃了，是吧？这些的字眼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人里面有良心，但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良心。圣经，从圣经角度来看一下，我简单做一个定义好不好？这是当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能够继续讲下去啊，我做一个定义，尽量是按照圣经给我的一些范围。良心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一种内在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能力，一种 capacity， 一种 ability， 使人能够在道德上分辨是分辨非。这是人一生下来就有那种能力，虽然没有机会发挥，比如婴孩可能没有机会或者还没有时间到发挥，不过已经是有了。 直到到一个程度，你必须要分辨，开始分辨是跟非，这个能力在你心里边。所以无论是古希腊，无论是现代，无论是圣经，都谈到每一个人里边都有良心。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在读的这个经文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是关于良心。所以我现在用和合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第二章14-16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知道了什么，定义了什么是良心，接下来是说为什么要谈良心，是更为重要。因为良心被扭曲，因为良心不小心会带来很大的危险，这为什么你要谈，你要看良心。良心被扭曲的事情，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已经稍微可以看得到，虽然没有用那个字，但是呢，是非之心已经开始出现了，对不对？我们刚才领唱的弟兄已经告诉我们，开始的时候有这个是非的知识，我们说分别善恶树。创世纪第三章大家都知道，说神说你不可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就是一个知识树，能够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但是故事就知道说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所以就采了这个果子，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但是吃了之后呢，结果事情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所以这个很奇怪。但是呢，后面已经带出一种良违反所谓的是非之心的时候呢的一种情感，一种的表现。所以当他们吃了之后呢，亚当跟夏娃就这样子的一些反应，记得是耶和华走在园中，好，然后呢就问说你们在哪里。那这个亚当就说啊，我们听到主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啊。这个字眼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你违背良心的时候呢，你就是说做错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不该做，你做了，你会产生怎么样的感觉？怕，是吧？怕。但是我们说自救 guilt， 因为是出于你做错，你知道你自己错了，所以你会怕。这个感觉就是一种良心违反，被违反的时候的一种情感。另外一个再下去就是他们说我们把自己躲起来藏起来，是因为我们是赤身露体。不管那边怎么意思，他们这个时候呢是知道说我没有穿衣服，所以但是后面的感觉很重要，他们就感到羞耻 shame， 这个是违反良心带来的后果，对不对？做错事的，然后你 feel shameful， 但是通常你不会觉得羞辱，当别人没看到的时候 ，right？ 但是一旦别人看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有人知道了，他们就赶快要把脸遮起来，或者说知道说已经被 exposed， 这个是我很羞耻，就是你违背了良心的结果。第三个，然后呢，那耶和华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是不是你吃了我叫你不可吃的这个果汁？然后那个男人怎么回答？男人就立刻说，是那个女人你给我的，她给我吃。这个是违反良心的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你的良心前面已经被狗吃了，没良心了，现在你的良心还要指责别人，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 这个是当然你的良心受影响的时候带来的一个不正当的一个作为，不悔改反而是责怪别人。这个大家都观察到在我们的生活的例子里边，但是用我们今天的字眼，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们，是非之心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经受了一些亏损，但是这个前提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说 no， 神说 yes， 他们不要听就直接把神的话放到一边，然后呢去做神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因此他们所谓的是非的知识，是非的心就产生了偏差，因为把最高的标准神拿走的话，你的标准是非之心还有标准啊，就有了问题。谁最高的标准？因为你尝试把这个良心拉到最高，以自己作为最高的标准，这个就是拜偶像的最根本原因。这个就是人以自己为神，这个是良心最大的问题。那用我们现在的字眼来说，那良心已经受了扭曲之后呢，它很有危险的。如果你不处理好，这良心会有，我说就简单来说，有两种可能的反应，而且往往我们都有，一种是过分敏感的良心，一个是所谓被狗吃的哈，没良心，完全没有感觉的良心。OK， 所以这两种，我们先谈一种。过分敏感的良心，也就是被扭曲之后以自己最高为最高的是非标准的那种良心，他会过分的敏感，有时候过分的敏感也就是他就觉得很自责，做了一些小事错了，他认为是错，就是一直来自责自己，有这种道德性的忧虑，好像说我什么事情都是不好，到一个程度他是最糟糕，是自我控告，自我责备 self condemn， 自我定罪，还到这个 self condemnation 这种的地步，这个是非常过分敏感的良心。我就举一些例子，有的人他做工做工做做做后努力的做后，他是休息的时间30分钟，结果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呢，他良心在操作，说你为什么要吃饭呢？你多用30分钟时间，你看你做的更多 ，right？ 不小心老板更看得起你啊，你这样子在浪费时间啊。结果他就用3分钟把饭吃完，然后马上回去做工。你想长期这样子的话，这个人不但胃有问题，可能精神也有问题，你知道吧？因为太大的压力，太过敏感了。这个良心，还有一些良心是过分的害怕你有没有得罪人，往往讲了一句话，然后回头，然后我说我讲的那句话是不是得罪他了，是不是太重了，所以你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总觉得说不应该用那个字啊，那个词啊，或那句话，总是在那边脑袋里面一直想，一直撞。你想这种的人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到最后他都不敢讲话了，因为怕得罪人。还有一些例子，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过分敏感，自己觉得自己都是做错不好，所以呢，他是很难让别人为他们做什么事情，甚至别人为他付出一些东西，牺牲一些东西，他觉得说你不应该为我做什么，你这样子做使我更难受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宁愿不要做，我不要你做，我就宁愿自己受苦承担，所以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扶助帮助牺牲，他总觉得我不配有你这样的人来为我牺牲，所以这种过分敏感的良心。还有我讲不完的哈，还有是有的人呢，到一个程度过分敏感，他不能够接受别人的饶恕跟原谅，因为我总觉得我总是不好，总是做错，总是有自责，不管我怎么做，我一定都不配别人的饶恕跟原谅。过分敏感的良心 就是可能到这个地步。这个心里边一直在想，我做的不够，我做的不好，我总是做的不对，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反而做，这种的思想一直在心里边。到一个程度，危险在哪里？危险当然如果是轻微的，是他害怕，很害怕，很顾虑，甚至我刚才说社会关系跟人际关系会产生破裂，因为你不敢再说话，怕得罪人，怕别人为你做事，你怕别人饶恕你，你就跟人就建立不了关系。如果严重的话，就是所谓的忧郁症，是严重的忧郁症，把自己把它关在门这个空这个房间里边。更严重的是到一个程度，因为醉酒，因为太过敏感，以至于他癫狂疯了，因为不能应付这样良心对他的声音。更糟糕是人自尽自杀，因为过不了良心这一关。这个是一个敏感，过分敏感良心带来的危险，因为被扭曲了吧，没有神的标准，人自己以自己的声音为标准，带来结果很可怕。另外一边的标准，或者是说另外一边良心的问题，就是不敏感，良心没了，掉了的感觉。这个到极端来说，是从那边是自尽哈，这边呢是基本上我们说是社会的这种变态者 ，sociopath 或 psychopath， 有看过电影吗？这种杀人不眨眼的那一种，而且总是认为说我这样子做是没问题的，是对的，啊，这种中一点没有自救自责的感觉。这个是良心真的是被狗吃了。这你说哎，这个两边我大概都没有，盼望我们都没有哈，求主怜悯。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在这中间，往往就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良心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一直把它养压，一直养压到一个程度，似乎没声音，然后就认为说我们做的东西是对的。比如说一些例子，我们的一些欺骗的动作，就比如说逃税，大家报税了吗？4月15号哈，报税了吧？举手一下啊，没有，不需要举手啊。这逃一点税吗？这个减一点，那边节点无所谓，就是你越做越多，年年做，结果就觉得没事，反正大家都在做，所以似乎良心就越来越不敏感。还有人在生意上做一些动作。来，为了赚钱，有的人就说没办法，这个社会里边大家都需要钱，你看弯曲这么贵呀，你不改一点点，不偷一点点，不暗暗，当然不这么讲啊，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嘛，为了要赚更多的钱，当然怨的借口是说为了生存下去，但是其实每个人很容易可以活下去，只是我们要活的，我要达到我的标准啊，更富裕，更高，更被别人看得起的那一种，所以我们就把良心的声音把它放掉。啊，我在神学院教书嘛，哈，有时候学生也是要按良心做事情哦。你不要以为这个学校里面没有谈良心这回事哈，还是有的。所以学校有这个做功课的规矩，不可以用 AI。大家都在用吧，是不是？举手一下，有没有在用？没关系的，你不是我学生也无所谓的。大家都在用了，所以呢，要有限制，说不能。AI 很有力量是，但是它有问题啊。如果你不懂得用，你是学不到东西，而且你是走到非真理的那个地步去吧。所以有时候你就一直提醒，但是你没想到学生还是有的。一两个总是交上来一个功课，你一看到就知道说他的良心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之前的文章，四个星期前的文章是烂糟糟，四个星期后的文章根本是像天使一般的完美，你相信吗？所以就要问招这个学生进来说，你是不是用 AI？ 第一句话说 No， 你知道说这个良心一直在拒绝了，再问再问再问，一直问下的时候，良心才开始发现，不然良心已经被油啊那个几层啊遮盖了，你知道吧？所以要不断的再进去才有感觉。当然事后叫学校怎么处理那个不告诉你们了啊，那个是学校的事情，但是你也知道啊，不要以为说教会里边神学院或者就没有这种良心过不去的这种事情都有，因为我们往往如果不是过分敏感，就是没有听良心的声音。当然最是没有良心就是或者是说不在乎良心的声音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责怪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因为良心运作的好，你会对你的错产生一种悔改的心，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亚当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子做的，我们错了，但是我们先怪别人的问题，这个是良心扭曲所带来的问题。难怪我们就是产生更大的问题，因为是怪别人，怪别人，所以你跟别人就产生更大的问题。简单来说，前面的过分敏感，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我都是错，这个良心不够敏感，基本上他就是说我做的东西都是对。所以前面那个是自我定罪，后面一个是自我为义，这个是自我定罪，自我为义，这两边的极端都不是神给我们良心的一个正常和应有的功用。圣经里边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19章那边，我认为是很有趣的，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说，这个是有两个版本哈，一个说 good teacher 好老师，我该做什么好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两次好？所以难怪耶稣就回答说，你为什么说我是好呢？或者是说为什么问我什么是好？所以耶稣就说，你要好的标准吗？最高的就是神自己，你要了解什么就是好的定义，以神为最高的标准。然后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要当遵行神的诫命。那没想到那个年轻人早就知道，他好像会知道耶稣在想什么，他马上就说什么叫做诫命，然后心里面很爽啊，因为诫命犹太人从小就知道了嘛，所以耶稣基督就讲给他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然后正面的要孝顺父母，还要爱人如己。没想到那个年轻人少年人就马上说，这一切我都做到了，我还缺什么？还缺什么？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良心是怎么样的做工？他的良心基本上是属于第二类的，他不敏感，他自我为义，他认为是说这一切我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我还缺什么？那应该耶稣就说永生是你的啦，因为你好行为做得好，我就交给你。那没想到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说，他说你真的要吗？好吗？耶稣基督继续说，那你就变卖一切家产周济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你要想一下，耶稣基督后面两个的要求不在所谓的诫命里边，但是是神的心意，也是神话语启示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叫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之后耶稣所讲的，你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哇，刚才不是明明说吗？你要好的标准吗？以神为最高的标准，不是以你为你良心的标准。 不够的，所以那个人结果回去他的良心怎么一回事，他是很忧愁，感谢主，他良心开始操作了。如果他良心不操作到他回去说，哼，我才不需要理耶稣基督讲什么呢，那个才是有问题。但是感谢主，耶稣的话打动他的心，或者打进他的心，神的话临到他，使他的心良心开始操作，他说我不配的永生，因为我还做的不够，我还做的不好。这个就是良心最大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最完美。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良心会不断的随着我们，你干不掉他的，他是你的知己，还在吧，他是永远在你生命里面，因为神刻在你的心里边。怎么办？所以因此圣经告诉我们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让我再讲回来，要做的最好，我们能吗？尝试想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做的最好到一个程度，我们良心可以在上帝面前对神说，神啊，我良心对得起我自己，你让我进去你的国吧，因为我都做得很好，能吗？能吗？我们良心自问，华人，我们的孔子，或者是儒家的思想，都知道什么是善，这个不需要基督教需要告诉我们的，良心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是是的，什么是好的，他们都知道。所以孔子、儒家都可能这样子说，有五度，对不对？五度是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个几个字眼，我跟你说，仁义礼智信哈，都是正面的字眼。有时候我看一下，哦，反而圣经没有这么正面哈，反而圣经是说不可杀人，不可作假，就好像很消极的感觉呀。反而华人的哇，这正面的字眼哈，仁义礼智信，哇，是大家都知道善美好的标准，但是问题是，哪一个人能够达到，按良心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我想连孔子也不敢这么说，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有福音，有真理，需要福音，需要真理。让我们看最后一个，所以每个良心有问题，但是问怎么办呢？解决呢？就是如何关于良心怎么样去面对？良心需要真理。第二个是良心需要时间。好，那先看第一个，良心需要真理。看这段经文刚才所说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思念，互相的较量，他如果不是控告你，就是维护你。这个后面当然有一些大家不清楚，那个良心到底是你的思想还是你的情感，我想都有关系到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良心始终在审判的台前要被显露出来。有没有看到是在审判的日子，神要看透你心里面隐秘的事？因为其他人其实不知道你最内在的事情，只有你的良心知道，你的知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上帝照良心，照你心肠肺腑的那一位，穿肺腑的那一位，他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你的良心要被打开，他要做见证。他的见证如果不是控告你，就是为你辩护。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站在神的台前，最后的大审判，我们良心自问，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我所做的在地上，我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们敢这么说吗？我们能这么说吗？能够看到人 隐秘处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良心没有办法逃脱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对我来说，这个是坏消息，糟糕了，怎么办？完了，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因为都没有达到神最完美的标准，因为没有人可以达得到，怎么办？这边因此保罗就说有福音。福音是什么？好消息。你很奇怪，觉得在这边突然间他说你良心放在神的面前，神要审判你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是好消息。你说怎么搞的？好吧，是对保罗的福音来说这是好消息。为什么他能够敢敢这么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始终因着耶稣基督那道成肉身的神成为人，他一生为我们的顺服以致配得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得胜死亡，得胜罪恶，得胜魔鬼，然后呢从死里面复活，坐在神天父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我们的良心是因着这个，依靠这个福音，不是按着我们的好行为，乃是按着神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第八罗马书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定罪了，这个是好福音。不是说那些做好行为的对得起良心的不被定罪，没有，每一个人都被定罪，按着良心说，但是良心现在是无愧的，因为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是爱，这个是恩典，也就是圣洁公义的彰显。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又信我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从死到生命是因着你做对得起良心的事吗？不够，要信耶稣基督，这个从可以从死到永生。彼得前书三章那边说，现在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当然基督教里面洗礼是个表征，代表我们信靠耶稣的一个举动，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父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和有能力的全部伏在他的脚下。有无愧的良心，不是因为我们对得住良心，自己的良心，乃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信靠这位主，这位福音。这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唯一的方法。良心不是过于敏感，就是过于不敏感，结果我们心思里面一直在较量，我们的过的生活充满忧虑，充满重担，充满控告，甚至充满控告别人的语言。良心需要这个真理，需要这个福音，你才能真正知道我们有可以有无愧的良心。但是不要以为说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了这个良心之后，这个良心的这种安慰，这种似乎一种的重生哈，一种新的一个生命，就不以为然了，就说哎，我们不需要再在乎良心，好像良心就永远会做对事情。不然，圣经告诉我们，总是在复活之前，我们的良心要不断的在运作，直到我们死，直到在审判的主的面前。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要操练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良心是在神的话语、神的圣灵的心意里面的 Scripture and the Spirit。 往往我要把两个翻起来哈， 因为这个是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以至于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语，必须要圣灵的光照，才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才能够更认识神，也更认识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成长。但是良心需要时间去不断的调整、成熟、成长的，以至于我们每一次做一个决定，知道是说，如果有做错不好，我们可以悔改。有做的不完美的，自己做不完美，也觉知道说要同情别人，有别人同理心，因为大家都做的不完美，你的良心会帮助你与别人同有同理心。那从以不断的，甚至良心时钟，你按着神的真理、神的圣灵工作的时候呢，行事的时候呢，你会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更合神心意。所以你越做越好，越做越是荣神，不会找一个借口说啊，反正福音，反正救了我，我良心无愧，反正我不需要做什么，就随便过一生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圣经往往不是这个意思，要你现在明白，你的福音需要真理，需要福音，你的良心需要福音，需要真理，但是你的良心要注意，按神的心意来生活。坦白说，当我自己看这个良心，一直去查考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呢，我良心发现我如果要讲这一篇道，我讲的一定不完美，我良心自问有亏欠，所以怎么办？所以只能够说，主啊，你既然差派我在不同教会地方讲道，只有40分钟时间，我就靠着圣灵按你的心意，就是敢讲，讲了之后不完美，长老请指教，牧师请告诉我，弟兄姐妹提醒我，那我就慢慢的去调整啊，我的良心会悔改，我的良心也会告诉我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连彼得也是如此啊，不是，我也是彼得啊，那是另外一个彼得啊，这使徒彼得，他呢跟随主这么多年，他算是 number one 是吧，天主教都是把他当作是 number one， 对，然后呢但不管怎么样，他信看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出去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行神迹哈、啊、等等。但结果他呢有一个障碍，他过不了他的良心，认为说外邦人他的福音似乎不能够积极的传出去，只能够在犹太人中间在一直传福音。所以有一次呢，神的异象来到，放下布里面有所谓不能吃的这些动物。那彼得说，我的规矩是不可以，这个是 no no。哎，这个不好吃，不是不可以吃烧肉，哎，不可以吃猪脚，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不可以。但是后来上帝说，我分别为圣的东西，你不要当作污秽。那彼得不懂得这个意思，后来哥尼流那边人来了，知道说是神要彼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中间，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结果他到他们中间，彼得就说，我现在明白神不偏待人，他要福音传到所有的人，因为是好消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所以他良心似乎扩大了，他良心按着神的心意，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你以为他就永远就美好了吗？没有，过了几年之后，他有一次在安提亚的教会跟外邦人吃饭，发现犹太人说，他也是犹太人，不过那帮比较有守规矩的来了，他听到他们要来，一定会斥责他，你怎么可以跟外邦人吃饭？他就马上的做一些动作，成为比较虚假。然后呢，后来保罗就责备彼得，保罗是所谓最小的使徒，他说的啊，然后责备最大的使徒 number one 呢，说你所做的与福音不相合。那个时候，彼得当然他悔改，知道说时钟他还是做得不好，但是不要灰心，我们良心要不断的成长，按着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你知道后来彼得说了关于他良心的事吧？这句话， 只要心里尊主伟大，有人问你心里盼望的缘由，只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成就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好平行的人自觉羞愧啊。所以你听到这边你说哇，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以为说哎，我们无愧是因为我们有好平心，我们往往是这样子说，对，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无愧的良心只凭借我们的行为的话呢，良心自问我们会做得不足，还是做得不足，你知道吗？有很多为什么有的人不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使他们跌倒，他们说为什么教会根本爱心都没有，所以他们当然有各种的原因，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做的还不够，我们做的还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良心还是要问自己我们做了多少。但是我想在这边彼得最根本的一个，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才有无愧的良心，是因为心里面我们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所注重，他是我们一生所活的目标，他是我们良心要面对的对象，我们要向他交代，他是爱我，他拯救我，他使我有无愧的良心，他已经给我这个恩典，我会做得不好，但是呢我要继续靠他。所以一方面觉得自己有还是有亏欠，有愧的良心，但是因着耶稣的福音，你仍然抓紧你有无愧的良心。用保罗的字眼说，按照我们良心永远不够的啊，这是我的字眼啊，但是保罗说耶稣基督是够的， Conscience is never enough, 但是 Christ is enough, 基督是永远足够的。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工作，你的话语挑望我们的心，说我们继续不断地来爱你，来为你做见证，来让人知道人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救法。主啊，提起我们的手，燃烧我们的心，用我们继续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成为你合愿的亲民，荣耀主你的圣名，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感谢池牧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证道，在池牧师证道时，我想起了查了一下，有何西阿书4:6的一段话，特别适合。
阿们。